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那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事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提出呢，是因为下个月就是清明节了。那很多人我相信，特别是花东的朋友齁，也准备要订火车票。那也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回忆这一起台湾交通史上的重大事故。那希望我们国人都要汲取这样的教训哦，那也持续关心相关政策的改革。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在2021年台铁的太鲁阁号事故。2021年台铁太鲁阁号事故，在4月2号上午9点28分花莲县秀林乡台铁东镇线的清水隧道的北口，一辆工程车辆从山坡滑落铁轨，行经的太鲁阁号408车次迎面撞击，造成列车出轨卡在隧道，许多人当场就失去了生命迹象。那包含了原姓的司机员，当时他33岁，以及这个江姓的随车机务员，他当时32岁，也送医不治。截止到2021年的统计哦，该事故共造成了49人死亡，其中包含了一名法国人跟两名美国人哦，213人的轻重伤，那也是台铁近6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那这起事故给了我们国人什么样的一个提醒？那整起事件又是怎么样的发生？发生事故后台铁又是怎么处理？以及政府在整起事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将在今天一一跟大家分享。现场救难人员抵达的时候，太鲁阁号8节车厢仅有2节是在隧道外，其余6节车厢都卡在隧道内哦，现场的车厢破损非常严重。救难人员携带电锯跟油压剪试图搜救，但由于隧道内的空间非常狭小，仅可以让一个人通行哦，那得破坏车体才能够进入车厢内。第一时间传回的坏消息是，前4节的车厢严重扭曲哦，尤其是车头的第8节车厢。现场有非常多的遗体是残缺不堪的，那多数人是已经明显的死亡。救难人员描述，研判太鲁阁号可能在遭受到工程车的撞击后，车体再直接撞击这个隧道的内壁，那造成车厢严重的受损，那也让车内的乘客受到严重的撞击哦。救难人员进入隧道抢救，发现卡在隧道的第8节车厢车头只剩不到一半，驾驶室是全毁。那现场看到的刹车痕不到200公尺明显表示这个司机员可能是来不及刹车。 一位不具名的台铁司机员透露，发生事故的东镇线是曲线半径800公尺的弯道，一般列车限速115公里，但太鲁阁号有倾斜的设计的限速是130公里。如果有不明物体突然侵入轨道，驾驶员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影像还没有一个影像的一些印象啊。当时媒体都有播出，就是从驾驶舱，他看到那个掉落的工程车到他撞上只有两秒的时间，只有两秒。那所以整个事故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这个驾驶再去做任何的弥补，对，因为只有两秒，他根本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拉这个刹车，完全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迎头的撞上这个工程车。那此次的工程车滑落事件，肇事的义祥工业社负责人李义祥，他将工程车停在工寮前，工程车却滑落至东镇线的轨道上，跟这个太鲁阁号发生了碰撞。那现场是在做什么样的施工呢？现场是在做一个隧道工程，那是属于一个台铁的改善计划，六年改善的计划，是北回线侧边坡安全防护的措施工程，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已经接近完工了。那根据台铁内部的官员是透露，因为这几年都有落石会掉在这个东镇线的这个铁道上，那所幸并没有砸到电车或是铁轨，也没有造成伤亡。那因此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台铁才想要在那个边坡那边做一些防护哦。那只是说保护的工程尚未完工哦，那工程车却滑落铁轨哦，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重大的交通事故。花莲县地方法院认为，肇事的义祥工业社负责人李义祥，他涉嫌过失致死的罪嫌重大，那造成乘客严重死伤，可以预见将来有极高的民事赔偿，那让李义祥有高度逃亡与灭证的动机，但因为事故的发生是原因是货车滑落嘛，然后火车撞到，那法院这边评估他没有串证的可能，而且案发现场及相关的证据，检察官都已经进行搜证了。那李义祥灭证的证据，李义祥湮灭证据的可能性不高，因此，他用50万元交保，且不得接触相关证人。那花莲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周一芳说，他们将依法提出抗告。那也在次日，检方抗告成功，李义祥收押禁见了。其实我看到这边我真的是很不解，那也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为什么一个造成重大事故，造成49人死亡的这样一个交通事故的起因的这个肇事人，法院只是觉得他没有串证的疑虑，那就让他交保，并且这个交保金额50万元，那法院自己都说了，他要面对的是非常高额的民事赔偿，但是法院却不会怕他跑掉，然后还让他可以去交保，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奇怪的。那好险我们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周一芳，他提出抗告，那次日就让李义祥收押禁见了。我实在不懂说当时法院的那个法官是怎么去判定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交保，我真的是吓一跳。那李义祥呢，因为工程进度延宕，选择在清明连假的第一天就违规的进场施工，因为清明节其实，他们是有规定是不能施工的。那当时这个吊卡车，熄火，他为了便宜行事，要求这个外籍移工华文好，以环状的布袋打结在这个卡车的前方立柱，那另一侧则用挖土机的勾环，勾住这个车子，试图拖动，不料最后因为这个吊带的承重不足，吊卡车是整台翻落在这轨道上。那在此期间，有民众就发现李义祥，事故发生的当下他并没有通知任何的警察救护单位 也没有进行协助救护的行为哦，甚至全程是在那个山坡地那边去观看的哦，只是用电话去联络工程工作的厂商哦。那这些相关的影像哦，也都在这个事故现场逃出来的民众拍到这些影像哦，有录到，那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事故的证据。那李一翔在事后居然称自己不知道大货车已经落轨哦。那也不知道死伤会这么严重。庭讯期间哦，他更强调自己没有肇事逃逸，一直待在现场哦，甚至透过律师主张部分的证据是无效的。所幸一审的结果给家属一个公道。那检方在多方的调查还发现哦，施工厂商的这个东兴营造已经有多起的营造不良记录哦，但却能够多次的承揽花莲县政府的一些工程哦，这其中有没有所谓的官商的勾结？那花莲县政府以及我们的政府，到底在这件事故里面需要负的责任会是什么？我想不仅仅只是针对李义祥他的这样的行为，他们这个公司已经有这么多的不良记录，但是却能够承包，那我们所谓的这个审查机制是不是也出了问题？在2022年哦，这个事故宣判哦，本案一共起诉九个人，那其中包含工地主任李义祥哦，依过失致死罪哈、还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合并判刑7年10个月，哦，并科罚金50万元。那联合大地营造主任哦，李进福哦，判刑7年2个月。劳安人员张其富才哦，因过失致死，判刑4年6个月。东兴营造的黄平和父子哦，黄平和2年6个月，黄文丽因逃漏税及伪造文书遭判刑10个月，可一颗罚金哦。朝生土木包工哦业的这个合伙人林长青哦，因违反政府采购法遭判刑2年8个月，且并科罚金50万元。中研工程顾问公司专案经理郭国正判刑4年2个月哦，台铁主办工程师潘唐毅因为过失致死及伪造文书判刑8年10个月哦，是所有判刑里面最重的一位哦，因为他是台铁的这个相关的负责的这个人员哦。那倒是这个外籍移工华好文哦，虽被指控这个过失致死、毁坏轨道、过失伤害等3个罪哦，那最后法院都判定无罪释放哦，无罪释放，这是一审的时候，那全案仍可上诉哦。前面刚有说到了，政府到底在这里面的事故，他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看到这个判刑结果，有很多很多都是伪造文书、伪造文书，所以我们的这些标案。哦，可以经由这么简单的伪造文书哦，他们就可以一直拿，即便这个营造工程是有问题的哦，这个营造商他们工程商他们前面就有很多不良记录，但是因为有一些伪造文书呢，就可以让他 pass 过关，然后继续再拿这个花莲县政府的工程标案哦。那这个审核机制是不是出现非常大的漏洞？因为这个公司明明之前就有过一些不良记录啊，你是查得到的啊。即使他伪造文书过了，那你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公司要非常的有疑虑呢？又亦或者是有这样的状况的公司，我们是不是就政府单位我们的这些采购单位是不是就不录用呢？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是他们监督是非常的失能跟失责的、哦、那台铁为什么这个判刑会判最重？一方面我觉得是舆论压力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台铁的人员、哦、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工程就是台铁去找的，对吧？这些工程商、这些下游都是他们去找来的嘛，台铁是最上面那个头，所以他理应要这么重。但是说真的。49条人命，这样子算重吗？好，罹难者家属表示，工程车卡在变道摔落铁轨有长达14分钟，但是李义祥跟华文好都在讨论如何把车拉住， 但他们很清楚下面就是铁轨，会有火车经过。那不明白为何华文好哦，这个外籍移工最后却被判无罪。那对于李义祥判刑7年10个月哦，换算49条人命，每一条命他赔不到2个月哦。那我相信不只是这个罹难的家属难以接受，社会大众也是。这其中除了这个李义祥的肇事责任，台铁在前普悠玛号的事件后，仅2年就又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泰鲁格号事件，再都表示台铁各项的交通安全机制是严重的拉警报了。那在这一次的泰鲁格事件后续的处理更是荒腔走板哦，与家属签订的这个和解书哦，好，家属签订和解书，台铁竟要求家属要抛弃所有的民事赔偿以及告诉哦。家属表示，在与台铁协商时呢，台铁将自己是定位在这个代位球场的一个角色哈。那罹难者的家属感受，台铁是用一种错不在我，我是好心哦，帮这些承包商赔给你们家属。这是一件多荒谬的事情，多荒谬！台铁，你们怎么会觉得你们自己没有错？死这么多人，你们还觉得自己没有错？你们觉得是因为他们那些下游承包商造成这样的意外？但人是谁找的？你是最上面的头啊！你本来就有这个责任要去负责安全啊！所以你还觉得自己没有错？这是我真的很意外，觉得台铁到底在干什么？有家属哈，当时要求要退回程的票，因为那个发生事故是去程嘛，那通常大家都是去跟回都会买好了。那当时有家属要求退回程的票哈，那居然被台铁要求你要有实体的票券才能够退票。我他妈的都发生这个事故了，我他妈家里人都死了，我要跟你要一个退票钱，你叫我要有实体的票券。谁能告诉我台铁到底在干什么东西？那令家属哈觉得再次的二度被伤害，也再次凸显台铁处理事情的方式呢麻痹僵化哦，令人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台铁到底在干什么东西？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机构，2022年哦3月底，台铁才将事发的列车哈。第7跟第8节车厢从花莲哦运到桃园的富冈机场，那保留事故的车厢用于日后的员工训练，警惕所有人安全至上哦。那为此，台铁还申请了暂时封闭苏花公路，拖板车从晚上10点出发，绕了1/4圈的台湾哦，才抵达目的地。那已经是隔天的清晨了。那这是由这个事故后哦。11位罹难者的家属组成的一个家属团体哦，叫泰鲁格眼泪哦，他们的诉求哦，那泰鲁格眼泪的这些家属，他们希望将失去至亲的伤痛化为推动台铁改革最大的动力。他们的亲人不应该白白死去。那其中罹难者的家属小芳，她亲身到了富冈机场，拿了一束洁白的花放在撞击全毁的车身跟车头，她的花语是永恒的爱。那小芳解释，这份爱是献给2年前在台铁泰鲁格事故罹难的家人哦。小芳在这个事故当中呢，失去了小女儿，那大女儿也伤及了脑部的语言区哦，至今仍需要在医院做复健。那泰鲁格眼泪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哦，陈先生，他原本是要回台东过清明节的，一家六口都在第6节车厢哦，妹妹和当时4岁大的女儿哦，就是陈先生的妹妹跟当时他的4岁大女儿当场就罹难了。那陈先生之后也有受Podcast 的节目邀请哦，去分享这段过程哦。好，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听哦。那他当时就是说，他 发现他女儿的时候，在车厢找不到他的女儿，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他想说是不是有可能飞出去了，于是他就往车窗外看，就发现女儿的身体是支离破碎的散落在台铁的这个车厢外，在这个泰鲁克的车厢外。那救难人员来搜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既定的 SOP 啊，当然就是活的人要赶快撤离嘛。但是因为陈先生就说他女儿很怕黑，那也很怕孤单哦，那希望说可以让他在这里多陪陪他女儿。那救难人员也是让他能够，陈先生能够在里面再多陪伴女儿一个时间。那并且这个救难人员也承诺这个陈先生一定会帮他把小孩的身体尽量找齐，这样。那陈先生才终于离开去就医了。就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是很严重的受伤了，有一些骨裂的部分哦。那后续在处理相关事故呢？那台铁对他们造成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伤害哦。对，另外一位罹难者家属家住在台东的雅竹雅竹的家中原本有三姐弟，那雅竹于北上工作的妹妹是非常的亲，那却因为泰鲁格号事件天人永隔。当家人受伤或感冒，可以替他倒杯温开水或陪他看医生，但我已经没有办法为我妹妹做任何的事了。事件发生的初期，雅竹看过多次的心理医生但他都没有办法在医师面前敞开我知道他要治疗我，但我心里觉得这个怎么治疗都没有效了。他转而参与这个团体逐渐从中找到情绪的出口。那泰鲁格号的这个事故呢，到今年也就是下个月已经要届满三年了。那团体内的家属早已成为陪伴彼此最好 的伙伴那很多人问说他们是怎么挺过的那大家就是互相大家互相支持。向来讲话直率的小芳他说他常常在白天压抑情绪，晚上放声大哭。那尤其是到了女儿的生日或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他的情绪都会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找泰鲁格眼泪里面其他的家属聊聊天，那彼此能够获得安慰跟的激励时至今日，火车人是所有家属心中共同的痛那陈先生每逢需返乡，他宁愿从台北开车到台东也坚决不搭台铁。那另外几个家属也说坚决不搭台铁，除非不能动了，要被抬着上去才有可能搭。即便在路上看到火车都会心里一阵反脚。在事故发生了两年后，两年后了，那居然还在这个残缺的车体，因为车体拖到这个桃园的这个基地嘛，那个机场那边。在两年后，居然还在残缺的车体当中发现了44件骨骸经过 DNA 比对，是10位罹难者的让家属再次重炮攻击台铁整个作业的流程极度有瑕疵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 Oh my God！ 台铁到底在干嘛？两年后居然还可以在这些车厢捡到骨骸还有遗物还有遗物当时都已经告诉家属是没有的，然后现在居然又发现有。我想问一下台铁，你们有没有在尊重这些亡者跟家属真的是今天攻击明天忘记耶。我必须要说台铁的这些高层是不是根本麻木不仁？如果是这样的高层，那再多的事故都没有办法去推进台铁的改革，那我们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发挥监督的角色，我们交通部的作为又是什么？这个事故完之后，运安会的报告又出来，那但是这些东西到底能够为台铁改革这件事情去推动到什么？因为两年后还能在上面找到这些东西，是很离奇的一件事情， 该监督的不监督，然后该执行的不执行。这样的事故，我们的政府是有很大的责任。发包的工程商根本就营造不良，为什么还能够承接去政府的工程？政府当然要去查清楚，并不是说这些起诉的那九人，这些人判完刑就过了，而且这个判刑它是一审，还可以上诉，有没有可能判得更轻，或者有没有可能判得更重，我们并不知道，但这只是一审。如果政府跟台铁不通盘检讨，普悠玛的事故在前，泰鲁格事故在后，我们国人的交通安全到底还能够相信谁？那特别是住在花东的居民，我自己也开过苏花公路，其实苏花公路真的是，你如果是下雨的话，是真的比较危险，真的是都能看得到落石哦。之前也有一些车子有被落石砸过，你看我们自己开车，我们担心的，我们要担心落石哦。我们坐火车，我们要跟一些观光客抢票哦，然后我们还要担心车子会不会有问题。想帮所有花东的居民喊话，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花东人才有一条实在安全的路？曾有网络酸民去批评泰鲁格号的事故的罹难者家属，已经拿了赔偿金就应该知足，不要再对台铁说三道四。那陈先生就在这个下方回复，那我加码给你，让你牺牲你的家人，你要不要？陈先生强调，会发生问题就代表体制本身是有些缺陷的，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难，我们更应该站起来改变这个情况。推动台铁改革是一场长期的抗战，我没有去想什么时候会停止，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放心的一个走向。那雅珠说，大家如果都愿意走下去，我就会一直跟。虽然泰鲁格号眼泪的这些罹难者的家属的家人他们的生命在三年前的4月2号就此停止了，但他们会记得继续向前走，让这班出轨的列车有机会回到正轨。我们一起回到这个案子判决的前一天。泰鲁格的眼泪就这个家属创办的这个泰鲁格眼泪，他们在社群写道，还记得今年在2月10号泰鲁格的眼泪到行政院与苏贞昌院长见面，苏院长不仅说台铁要改革，也希望家属能成为推动协助台铁改革的力量。如今泰鲁格的眼泪仍然持续坚持着，我们也期待政府履行承诺，无论明日判决结果如何，泰鲁格的眼泪仍然会擦干眼泪，挽起袖子，继续追踪监督台铁的安全改革的进度。这一年半以来，家属在绝望中坚强，在伤痛中勇敢，为了不让我们亲人白白的牺牲，也为了每一个台湾人都能够安全的回家，泰鲁格的眼泪会继续坚持台铁的改革。哇，今天说到这个事故，那下个月就是这件事情，这个事故届满三年了，改革的脚步不能停止，逝去的生命也不会回来，但这样的悲剧不容许再发生了。希望我们的政府台铁要牢牢记住这个用49条宝贵生命换来的教训。最后我也想问一问，我们花东人何时有一条平安回家的路？以上是这集的分享，我们下次见。